本节目由大卫·普莱特博士主讲，美国阿拉巴马州布洛克山丘教会提供。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追求过分别为圣的生活》系列第十二讲。我是大卫·普莱特博士。今天我要接着上一讲的主题，使得救的人倍增，更深的来探讨如何使得救的人倍增。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拥有一位救主，将他自己的爱向我们显明了。他拨开饼对我们说，他就是生命的粮，又给我们水喝，告诉我们他就是生命的活水。他爱我们极深，为了我们宁愿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审判向我们显明自己的爱，而我们每一个人也能够去传递他这样的爱。这并非难当的事，就算你认为你自己做不了什么，你不会画画，也不会带活动，但至少你一定提得动一纸行李，再多带另一纸，里面装满第三世界人们的需要。我们有一位圣愿向我们表达爱意的神，而他的儿女也能够去传达这样的爱。他最终的计划就是让所有的世人都拥有他的爱。因此今天早上我们得一起来想一想，神的儿女教会该如何去参与他这样的计划。请一起翻开圣经，我们要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和第二章。我们在上一讲谈到，当门徒们彼此合一竭力传扬福音时，主不但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并且信徒在质和量上都快速的增长。我们也谈到敬拜和做见证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还谈到了圣灵的工作和能力不是只显在信徒们聚集的时候。当信徒们为福音散到各地时，圣灵的大能越发显在他们身上。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主使教会增长的最后一项特征。老实说，就我个人认为，最后这一项也是最重要的一项。如果这不是最重要的，那肯定会比其他几项特征让我们造成更大的错误。这项特征在当今的教会总是被忽略、被漠视的。我们今天要探讨的内容相当的重要，所以你准备好了吗？我们先前曾讲过主用来增长教会的五个方法，初代教会常常是并在一块运用，而我们往往将他们个别看待，像是门徒们彼此连结成为一体，又合力传扬福音，他们同心敬拜并为福音做见证，他们共同聚集为要在真理上互相造就，又分散各地向世人传福音。今天我们要来深入探讨的是他们如何把本地的需要和普世的需要放在一起。我们同时面对这两大块的工作，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都是由同一位作者路加所写成的。在路加福音一开始，作者就从耶稣在圣殿、在犹太会堂写起，非常富有犹太文化的背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也同样以犹太社会背景来切入，描述主的门徒聚集在耶路撒冷的情况。很有趣的是，当你一路往下读，读到使徒行传的最后一章第28章时，你会发现所记载的场景已完全从犹太社会转移到外邦人的世界。保罗进到与犹太文明有极大差异的罗马城里，足足花了两年的时间在那里讲道，在那里传道。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都让我们看到初代教会在负担上的一个转变，他们不但看重本地的需要，更看到神国度的需要。过去三个月以来，我们一直在探究初代教会与众不同的原因，现在我们来全面回顾一下。主将初代教会的样式显给我们看， 有什么样的目的呢？借此给我们哪些重要的提醒呢？主希望我们看到，初代教会不但看重本地的需要，更看到神国度的需要。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我相信大家对这一节经文都很熟悉。事实上，我们在这个主题系列中已经读过了好几次，当中有个字一连出现了三次，我要请你把它圈起来。好，一起来读。耶稣对门徒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哪一个字出现了三次？和，并且要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和地极。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节经文里所看到的一连三个和，然而我们常常将这个和主动转为或，我们会选择性的去传福音，或是在耶路撒冷，或是在犹太全地，或是撒玛利亚，这是不符圣经教导的。这个和是使徒行传所要传递的一个主轴，从第一章到第七章福音传遍耶路撒冷，但到了第七章福音暂时受阻了，发生了斯提反被石头打死的事。但奇妙的是，到第八章一到四节，从那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福音随着门徒的四散而传到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正应验了第一章所说的，在八九十章福音在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广传，路加在第九章末了特别提到，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再看到第十章三十四节，彼得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神盼望向万民显明他的福音，他的恩惠、爱和怜悯不分种族、不分地点。再来从第十一章直到第二十八章讲的都是安提阿教会，门徒已经将福音带到外邦世界，带到与他们文化信仰背景完全不同的人当中。圣经上说主与他们同在，神借由使徒使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传到地极。神的计划是和，囊括所有的，并没有一个被排除，没有一个遗漏，不是我们选择往这里或那里传福音。主郑重地托给教会的责任是全世界，将福音带到全世界。但我们往往忽略了，我们常常将本地的和普世的需要分开。我相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无法像初代教会一样复兴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同时也相信今日教会必要传承初代教会的使命，让福音深入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到目前为止，我还未听过，并不表示绝对没有这种教会存在，只是我还未听过哪一个教会有将福音传遍地极的好策略，并且已经付诸行动。所以我们得来了解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一，现今教会存在着一种危险的态度。二，影响世界的门徒需要做积极有生命力的选择。所谓危险的态度，其实我们早就陷入了这样的圈套，而积极有生命力的选择指的是我们从新约教会所看到的榜样。我们先来谈谈所谓危险的态度。今日教会有三种习惯性的说法，事实上这三种说辞都直接反映出我们对圣经的基要真理缺乏足够的认识，或者说我认为这些说法只是我们推卸普世宣教使命所用的借口而已。一起来看看有哪三种惯用的说法。第一种说法，神没有呼召我到海外宣教，虽然你常常跟我提到各国的需要，但是神没有呼召我到海外宣教。当我们这么说时，是在释放两种讯息， 一，我们没有受大使命的呼召，那是一个特别的规划。我们把大使命归类为一个非必要性的规划，那是少数近前的基督徒才领受的呼召，那是他们的事。我们视大使命为一项特别的计划，不认为那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命令。我们无视于这项吩咐。然而，我要先请大家来听听看，我们对主的话常有的反应。马太福音第28章19节，主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却回答说，主啊，这话是对某些人说的。而当我们听到主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时候我们就会回应说，主啊，这是你告诉我们，你一定要使我们得安息哦。主又说，你们要做我的见证，直到地极。我们会回答，是的，主啊，呼召他们吧。但当我们读到，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神顾念你们，你就会说，是的，主啊，多顾念我吧。请问，我们有什么权利去划分基督徒的义务和特权？我们又凭什么要认定所有的特权都适用在我身上，而义务则是给少部分被拣选的人呢？所以，我们最常用的第一个说辞是，神没有呼召我去宣教，宣教是神对某人的特别计划。还有，我们也常说，我的负担在这里，不在海外。不是每个人都受海外宣教的呼召。坦白说，这种说法只不过是躲避呼召的一种烟雾弹。大多数的人说这种话的人，也很少持续投入在本地的事工。就算是有，我们会更坚决地说，我心系这里，心系我的国家。这些常见的说法听起来很合理，很不错，也似乎很属灵。直到我们意识到，其实这些说辞早已将我们的属灵软弱展现无疑。神的心是给世人所有的人。如果他的心是要给世上所有的人，而你只顾念自己的国家，那就表示你只拥有神 5% 的心。如果你只顾念自己的家乡，更表示你或许连神 1% 的心都没有。为此，我们也许还很庆幸自己拥有神 5% 的心，相当引以为傲，夸耀地说，我心系国家。我们自己营造一种想法，认为具有神小部分的心应当算是比较属灵了。事实上，当我们自己宣称我的负担在这里，不在海外宣教时，正表示我们无法了解神的大使命。这样的想法追根究底，只不过比刚刚我们讲的把大使命当作是一种额外的计划来得好一点点而已。或者说，我们企图把宣教区分为本地的和海外的，然后选择其中一项去做。这种神没有呼召我到海外宣教的说法，直接反映出我们不明白救恩真理。例如，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九章保罗的转变。当保罗在往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基督，他的罪得了赦免，当下他立刻接受了主的呼召去传福音，传到列国，传到外邦世界。随后保罗告诉我们什么呢？请你往后翻到加拉太书第一章，我们一起来读保罗如何形容他的救恩，非常重要，务必要存在心里。保罗表示他的得救有一个特别的目的，神为什么要救他呢？一起来读15节到16节。保罗说，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你了解他的意思吗？保罗说，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将基督启示在我心里，目的是什么呢？为什么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好叫我能做什么？能在外邦人中，在列国中去传讲他，宣扬他。基督在我心里显明，为要使我在万国万民中去宣扬他。你务必要明白，保罗并不是说宣教是主给我们的一项特别的呼召， 而是说宣教是我们得救的目的。因为基督在我们里面，自然而然我们会乐意将生命献上，竭力将福音传到全世界。请再翻到罗马书第一章，这里说得更清楚了。我要请你特别把一节经文画下来，请看到第14节，保罗正要开始阐扬福音，请注意听他怎么说。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请你特别留意一个字，最好把它圈起来，欠债。你可能把它翻作，不管对希腊人或化外人，对聪明人或愚拙人，我都是他们的债务人。保罗在这里用欠这个字来表达，意思是我欠世界上所有失丧灵魂一个债，必须把福音传给他们，我是负债的。对世人的得救责无旁贷，因为保罗拥有基督，就应该把基督分享给世人。这不是很合理吗？那表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个当负的义务，我们既已得救，就有义务去传福音。所以传福音不是一个特别的呼召，而完全是我们得救的目的。每个被赎回得以站在天国这边的人，都负有一个债务，要将失丧的人从地狱的边缘拉过来。容我再说一次，每个已得救站在天国这边的人，有基督在我们里面的人，神乐意将基督启示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都负有一个债务，就是要从地极边缘迎回失丧的人。我们有义务传福音给他们，我们欠全世界福音的债。然而我们都疏忽了，我们会刻意将自己从抢救失丧和垂死世界的重担中抽离出来，然后以虔诚的态度洁净自己的手，说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不是太可怕了。我们将身为信徒需要让世人同享福音的义务给拨开了，把本地的需要和普世的需要给区隔开了，漠视了我们蒙恩得救的目的。今天我们罪得赦免，因主耶稣十字架上的宝血而得了永生，我们怎么有办法坐在这里找一堆不愿向世人分享福音的借口呢？这合乎圣经吗？我们还企图以神没有呼召我到海外宣教做属灵的面具来掩饰自己。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再这么说。第二个常用的说法，我多做宣教奉献可能比我直接去宣教更有用吧。请不要误会我的话，我的意思不是指奉献并不是基督跟随者参与宣教的一部分，它绝对是。我们也谈过很多次，我们有责任去供应所有的资源，奉献是宣教的一部分，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我认为这样的说法在根本上是不合基要真理的，那不是出于我们的救恩，而是出于我们自己所认定的福音。我来跟你分享一个故事，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几年前我打算到苏丹去，旅费相当昂贵，大约要3000到3500美元，光是机票就占一大笔费用。到了当地还得包机进入我们要去的地方，再加上其他的必备物品。我记得有一位姊妹跑来跟我说，大卫，你干脆把钱奉献给他们就好了，不需要自己去嘛。你算算看，你去个10天左右能做什么，倒不如把3500美元给他们来得实际。他这么一说，当下还真让我蛮挣扎的。奉献真的比直接去服侍更有用吗？我这样做才是一个忠心的管家吗？后来我们还是去了。在近20年的内战下，苏丹有近百万的弟兄姊妹相继丧命。我们坐在一个被炸弹蹂躏的村庄里，我坐在那里跟一位年轻的基督徒安德烈交通。他看着我说，大卫牧师， 过去这20年来，有许许多多人供应我们各样的物资，大多数帮我们从其他国家募款，再把所需的生活用品送来给我们。但是你可知道，对我们而言，什么才算是一个真弟兄吗？我回答他说，怎么样才算呢？安德烈看着我说，对我说，大卫牧师，一个真弟兄就是在你最需要的时候愿意陪伴你，你就是一位真弟兄了。好，为什么我认为奉献比直接去服侍更有用的想法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呢？仔细听了，当神决定将救恩赐给你，赐给我的时候，他没有送金、送银、送支票、送现金，他送了什么呢？他把自己送给我们。所以我们打哪而来的想法会认为捐款比直接传福音更能够深入世界呢？我们只拆钱不拆人，这完全违背福音。并不是说奉献不重要，但是我们若连脚都不肯跨出去，将神的话行出来，如何能传福音呢？难道我们的认知这么浅薄，认为我们的钱就足够解决世上一切的需要吗？你我都很清楚，那绝对不是事实。即便是在富豪世界里，就像住在高级住宅区里的那些人，豪宅林立，停满了各种名牌轿车，个个家财万贯，然而在他们当中也不时有痛心难过绝望的事。他们离神好远，内心都有极深的需要。钱不是一切的答案，因此面对今日未信的10亿人口，你是否还认为捐钱比实际踏上他们的土地去传来的有用呢？那就不了解福音的全貌了。求神帮助我们，不要把传福音的意义扭曲了，认为只需要差钱而不用差人就可以完成神国的使命。第三个常用的说法，只顾别人的需要，那我们自己呢？这是为了隐藏自己属灵贫乏的另一颗烟雾弹。我们自以为听来属灵，牧师你一直强调世界各地的需要，但是可别忘了我们自己也有需要，我关心的是本地的需要，这只是用来自我掩饰的属灵烟雾弹。因为大多数教会中的会友对所谓本地的需要也从未实际投入。听众朋友们，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曾用心去满足本地人的饥渴？又有多少人曾经带领这个城市里的一个人来信耶稣？这不过是一颗属灵烟雾弹罢了。好，即便我们真的以行动投入本地的福音工作，去满足本地的需要，以这种情况，我相信这样的讲法不能说是我们不认识救恩或福音，却完全反映出我们对圣经所教导的怜悯缺乏足够的认识。我们一起来看看主的怜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9章36到38节。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耶稣看见许多的人，深知他们的需要，就心生怜悯。换句话说，我们若是像基督，看到数不尽的众人，就必会像他一样，心生怜悯。然而我们却往往选择视而不见。让我这么说吧，听众朋友们，你们家中是否有年幼的孩子？想想这些孩子，他们每个都很可爱，但我们每呼吸一口气的那一瞬间，这世上就可能有一个孩子死于饥饿。又有多少人能真正了解，在我们上完这堂课之后，这世界上可能有数百个孩子因贫穷而离开世界。知道有这样的孩子，我们还不在乎吗？我们愿意去帮他们忙吗？一定的，我们肯定会。那我们又为什么要把数百万这样的孩子排除在外呢？因为我们不认识他们吗？是的，我们是不认识。我们不认识他们，因为我们只想坐在这里，躲在烟雾弹后面，冠冕堂皇地说，我们在乎的是本地的需要，神并没有呼召我们往那里去。这是因为我们对圣经所教导的怜悯缺乏足够的知识，缺乏足够的认识。怜悯是不应该有选择性的，我们不能选择 这个不顾那个，怜悯并没有对我们说，把我给的那些容易亲近的，那些跟你比较要好的，那些就近方便做到的，这样怜悯并不是圣经所教导的怜悯。圣经所教导的怜悯是分享爱和上帝的恩典，是没有选择性的，我们不能照自己所要的分这里或那里。谈到这里，有些朋友可能会立即反应说，大卫牧师，你老是谈世界各国的需要，不也是在做选择吗？你一直强调我们该往海外去，不就表示你比较看重海外的需要而不关心本地的需求吗？你不是也做了某一种选择吗？我不希望是这样，美国也是个国家，当我们说我们该往普世宣教时，就包含美国。但是以一个教会来说，我们不要去限制基督要透过我们向世人表达的怜悯，不要继续坐在教会里说我们就关心眼前的，却不管世上其他的地方，这样是不服圣经的，也是轻忽了耶稣基督的怜悯。那本地的需要要怎么办呢？这话听起来很不错，但别忘了，在我们的世界里，即便是垃圾场，你可知道有多少苏丹的百姓渴望不用再去垃圾场找食物吗？耶稣说什么？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谁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因此，或许我们不需要问的问题是，我们对世界的其他孩子有没有怜悯心，而是我们该问，我们在意耶稣吗？我们要很审慎地回答这个问题。牧师，神没有呼召我到那里，没有呼召我到那里去。朋友们，如果你站在一条溪流的对岸，看到有个孩子快被淹死了，你会不会仍然站在原地，等神正式呼召你再采取行动吗？或是你会找一堆借口，说时间不凑巧，那不是你的责任，或是你当下还有其他事要应付，你会这样吗？绝对不会。因此，看见需要就是呼召，求神帮助我们，看见需要，明白我们蒙恩得救的目的，这不是呼召，这是我们成为基督徒的目的。如果我们仍然这么说，那就完全不明白了。神啊，愿你帮助我们，别再说我们只关心这里，不要任凭我们分割本地与普世的需要，用或来代替你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所吩咐的和。我想让你看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来自美兰浸信会的国际宣教部，你可能听过，也可能一点都不熟悉。它是美国最大的基督教教派美兰浸信会的附属机构。美兰浸信会有多达1600万个会众，国际宣教部是整个教会体系的宣教差派中心。你知道他们已经差出多少宣教士到海外了吗？从1600万名会众中，已经差派了多少人到海外传福音？他们已经差派超过5000名的宣教士到海外宣教。好，如果我们把两个区块分开，就等于有1500万多名基督徒服侍国内，而5000名宣教士服侍海外。再用比例来算，也就是说我们把 99.97% 的人力放在本地，只送出 0.03% 的人到海外。换句话说，我们只用 0.03% 的人力去投入 95% 的未得之地。这样算来，每一位宣教士必须负担120万失丧的灵魂。请问这是一个明智的策略吗？我们认为这样就很不错了吗？这完全违背了主要我们把福音传到地极的吩咐。你应该很高兴耶路撒冷的门徒并没有采用我们的思维，不是吗？他们并没有说神没有呼召我到海外去，也没有说给钱就好了。你应该很高兴他们也从不质疑，那我们在本地的需要怎么办呢？如果他们像我们一样 今天你我都不可能认识福音了，因为福音跨不出中东地区。主耶稣非常严肃看待教会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的这件事，他非常非常的重视。我先前提过，我还没有听说有任何教会有将福音传遍地极的好策略，并且付诸行动了。但身为一个教会的牧师，我要告诉你，改变的时候到了，该是我们起来，把那些属灵的烟雾弹和借口丢掉，正是主使我们蒙恩得救的目的。把过去自己设定的自以为属灵的所有的界限除掉，通通丢到身后。神啊，帮助我们，使我们不要再抱持那样的态度，把那些危险的态度都丢到身后，让我们为自己做一个积极有力的选择，看重本地的需要，也竭力往外传福音。会有什么样的果效？我要请你一起来看《使徒行传》，整个《使徒行传》门徒一个接一个不断的传承，提摩太、保罗、巴拿巴、斯提凡、菲利、吕迪亚，每一个人都为普世宣教竭力摆上，带着坚定不移的福音传遍各地，他们每一个都是影响世界的门徒。神啊，甚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同心到你面前说，我们也要为世界献上自己，我们也要以基督的荣耀去影响全世界。用收成来比喻，这世上除了几十亿执着于错误思想体系和世界观的人，窃取唯有神当得的荣耀外，还有近十亿的人从未听过耶稣。想想看，如果你是个农夫，想要有好收成，你会不会在田里挖一个大洞，把4000颗种子全丢到一个洞里？这是迎接丰收的好方法吗？绝对不是。所以你想想，要上帝把我们教会的4000名会众都放在同一个洞里，盖好土，就等着丰收，这样子合理吗？你想想，这4000颗种子全丢到一个洞，要怎么生长？一定是互相挤压，怎么样也长不好。实在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这个道理。相对的，如果这个农夫把4000颗种子均匀地撒遍田里，种子纷纷萌芽，一阵子后准备收成，收成时该怎么做呢？他会不会光站在谷仓口呼唤作物，收成喽，你们进来，是这样吗？不可能吧，对不对？这种方式太古迹可笑了。光站在一栋建筑物前面，就等着收成自己送上门来，这难道不可笑吗？我们可得谨慎回答哦。不，如果作物可以收成了，农夫一定是动员所有认识的人到田里帮忙，遍地撒种收割，就是这样奏效。这是初代教会所做的，不是只站在谷仓面前，不是把所有的种子全丢到一个洞里，而是往普天下去撒种，等候收割。他们是影响世界的门徒。有些听众朋友可能会认为，牧师啊，你好像还不了解，我并没有移民的打算。那我要说，不是我不了解，而是你没有听懂我的意思。我并没有说你要换工作，也没有说你必须搬家，或叫你换个地方养家。我指的是你的一生要愿意降服于神的大使命，对神说，神啊，差遣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想一想，明年如果你愿意，只要拿出 2% 的时间，一年的 2% 到海外宣教，就相当于7天的时间。试看看这样做时会带来什么样的大改变呢？如果你愿意付出一年 2% 的时间，将本地和普世的需要连结起来，把世人所需要的基督传给他们，你想会产生什么变化呢？我要向你保证，绝对会发生的事，神必要用这 2% 的时间来改变你生命中的其他 98%。 有时候即便我们谈到短宣，还是会忽略这样的重要性，我们仍然没有把本地和普世的需要连结起来。很多人会说， 我用一年中的51周来受训，装备自己去完成为期一周的海外宣教。我们应该是跟神说，神啊，求你用我到海外的一周来改变我本地的51周。我向你保证，如果你明年愿意这样献上 2%， 也就是7天的时间，神一定会给你挑战的机会。他会改变你的眼光，打开你属灵的眼目，看到他所看到的。因此，等你回到家乡时，你会开始敏锐察觉他带到你面前的需要。我很确信，我们教会在伯明翰市最有果效的事工，全部源自于我们每年付上那 2% 的海外宣教的时间所爆发出来的影响力。我也相信伯明翰市民很需要我们，因为我们学习给世界 2% 的时间，神开始引导我们看见基督所看见的，体会基督所体会的。他间接改变了我们看待家庭、看待街坊邻居、看待街上人群的眼光，一切都被改变了，把本地和普世的需要放在一起，必能看到全面的转化。你能否想象福音的种子撒满田后必有丰收的景象？是不是很棒呢？现在你应该了解，如果有人充满普世宣教的热忱，却宁可选择守在伯明翰教会，这样的想法不是太可笑了吗？真的很荒谬无稽。因为你很清楚，整个教会的会友都有可能成为影响世界的门徒，都足以为神的荣耀撼动全球。因此，若有人仍然质疑，难道牧者都不管伯明翰的需要了吗？这种想法是很可笑的。因为你必须知道，遵行和顺服神普世宣教的吩咐，将大大翻转本地的服事。奥斯华史密斯说的对，那照在最远地方的光，最终会照亮哪里呢？家里。你把二者连结在一起，就会看到影响世界的门徒，每年乐意奉献自己 2% 的时间，为基督的荣耀走向世界，不是去度假，不是去迪士尼乐园，而是为普世宣教献上自己。影响世界的门徒将使各地的教会不断被拓展，这是做积极有生命力的选择所产生的第二个果效。它绝不是一个新策略，而完全是照着使徒们所用的方法。想想看，如果我们花一个礼拜的时间到海外去，或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我们有办法用七天的时间开拓一个教会吗？应该不能。你可以利用七天的时间完成一些重要的事，但是你大概无法建立一个教会。我不光是指外在的建筑物，而是指信徒。然而，事情实际的发展是，七天结束后，虽然你回来了，可是你开始投入一生在当地信徒的栽培跟进上，你开始想办法提供他们一些造就的训练和相关的资源，使当地的信徒也渐渐成为影响世界的门徒。然后我们就能与这个国家、那个国家的信徒彼此联手，因为我们先付上七天的代价，使当地的信徒渐渐的长大成熟，被造就成影响世界的门徒，教会也开始被建立，然后他们也进一步的与我们携手连结，再去影响下一个国家。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神的家，耶稣基督的教会，合而为一，影响世界的门徒，使教会遍及全地。这就是神的计划，不是请一个新牧师来带领一个新策略，而是顺服往有需要的地方去。这是我们所忽略的，我们未曾谨守神使命的呼召。让我举个例子给你听，如果有一群人手牵着手围成圆圈，面对面站着，就好像我们常在教会里看到的。问题接着来了，他们面对面站着，只看到什么呢？彼此。现在如果我们就这样把他们搁着，他们就会开始觉得失落泄气，在圈圈里面开始盯着其他人看不顺眼的地方，开始觉得浑身不自在，接着问题一个个冒出来，摩擦、不和、纷争，听起来有没有很熟悉呢？ 一些荒谬好笑的抱怨将轮番登场，像是我不喜欢今天的敬拜的音乐，或是我今天在教会很不舒服，或是某某竟然不理我，或是某某某竟然不跟我打招呼，或是传道人好像太闲了，或是传道人都没有空跟我谈一谈。我们开始为一些芝麻小事唠叨抱怨不停。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不是叫我们从此盯着彼此过活，而把世界的需要都远远丢在脑后。另外一种不同的方式是，这群人一样手拉着手围成一个圆圈站着，但每一个人都转过身去向着圈外，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将改变一切，你明白吗？我们手拉着手连接在一起，看到的是外部的需要，我们的眼光会被改变，开始看到耶稣所看见的。有一位姊妹到海外宣教时，在当地看到一位妈妈牵着自己的孩子，孩子一直哭一直哭，因为她体内的寄生虫让她疼痛难挨，妈妈却无能为力。那个景象翻转了姐妹过去在安逸中享受敬拜的眼光。另一位基督徒看到一个无家可归的男孩，没有上衣，没有鞋穿，无父无母，他唯一的闹钟是被太阳晒得发烫的人行道，每天早上把他给烫醒了，醒了之后就去卖枪让自己有一顿饭吃。那位基督徒心中大受击打，从此再也不挑剔主日崇拜的音乐够不够水准。看到了吗？面朝外的圈圈，神就让我们拥有他的眼光，即使我们只付上 2% 的时间，神却用那 2% 改变我们一年中其余 98% 的生活态度，所以不再轻忽了。在今天的节目中，我特别邀请一位从委内瑞拉来的姐妹凯拉来跟你分享她的一生如何因着影响世界的门徒而有了转变，还有这些门徒如何在许许多多你我未曾去过的地方大大拓展教会。以下是凯拉的分享。很荣幸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今天代表拉丁美洲国家来发声，包括洪都拉斯、瓜地马拉、厄瓜多尔和我的国家委内瑞拉。我只提到几个，但你知道中南美洲还有好些国家。当你听完我的故事时，我希望你能了解这样的见证遍布在中南美洲的各个国家。我住的地方叫做马拉开坡，大约有300万的人口，但是 95% 都是非基督徒，到处都是活在绝望黑暗中的孩子，青少年和大人活在属灵的黑暗里，他们是我的国人，我的朋友，我的家人，但是他们同时也是你们的家人。在马拉开坡有25间教会，但因为教会没有足够的资源，无论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都不可能去服侍整个城市。然而神却为我们开路，神用了许多像你们一样的人去到我们的国家，向我们分享和展现神的爱。神用了许多像你们一样的人为印第安人带来干净的水源，不只是干净的饮用水，更有生命的活泉。我看到神使用像你们这样的人为我们带来粮食，不只是身上需要的粮食，还有邻里所需要的生命之粮。我也看到你们不只带给我们许多衣服，也为我们带来公益的外袍。当我看到许多孩子在垃圾场讨生活，我的心几乎碎了。他们在垃圾堆里翻来翻去，想办法找到一点点食物给自己和家人果腹，或者捡人家不要的衣服穿。但是现在我心里充满欢喜，因为神差你们来了，帮我们盖学校，建图书馆，我们的孩子们开始有书可以读，不但有教科书，还有圣经，这本世界上最伟大的书。他们正开始学习认识耶稣，认识我的英雄，我的救主。我的家乡燃起了希望，成千上万的人一一归主，全都是因为像你们这样的人，全都是因为神所显明的爱。委内瑞拉的基督徒也接受挑战，做主的门徒。我要告诉你的是，我这一生我内心很激动，我活着为此，死也为此，都要做培训门徒的人。 我和我的学生都竭力要踏出去，到世界各地去。我们的足迹已遍及洪都拉斯、阿根廷、西班牙、摩洛哥、古巴，并且我们即将前往印度。你们知道吗？洪都拉斯的基督徒也正在做同样的事，他们为其他人摆上，齐心协力，帮助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尼加拉瓜、墨西哥、哥斯达黎加和巴拿马的教会都因为他们得到帮助。你看，事情就这样成就了。弟兄姊妹们，想一想，神要透过你成就大事，透过今日已拥有很多的我们，如果神要借由我们来完成一切，他能透过一贫如洗的委内瑞拉基督徒可以成就如此的美事，那你能想象他透过你要做多大的事吗？你是否愿意与我同走同样的路？你知道我拥有的不多，我没有房子，没有车子，没有很多钱，但是我有这一生，我有时间，这些全都是属于主的。然而这还不够，我自己所能做的太有限。有一天我在马拉开坡跟一位好朋友一起在公园里散步，有三个小朋友，大约五岁、九岁和十一岁大的孩子来跟我们卖糖果，我们就买了四包糖再送给他们吃。我们陪这三个孩子玩，跟他们聊天，才知道他们的妈妈也在另一条街卖糖果，问他们饿不饿，三个都猛点头。他们都没穿鞋，衣服也都很脏，所以我们把他们带到对街的面包店去，让他们可以饱餐一顿。那一天我们共度了一段非常棒的时光。当然我们一定不会忘记跟孩子们分享耶稣，他们三个都接受了主。当太阳渐渐下山时，我们带着三个孩子一起去找他们的妈妈。约莫走了两条街，其中的一个小女孩忽然说，其实我们一直都在找妈妈，但是从来也没有找到过。他们开始问我说，请问你有家吗？你有爸爸和妈妈吗？你有去上学吗？每一个问题都让人鼻酸，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他们叫我们先离开没关系，不用管他们，他们可以自己搭公车回家。当时我明明知道他们在说谎，但当下也没有更好的方法，只好跟他们道别。我们一边走边回头看，这三个孩子又再度回到公园里去，向路人兜售糖果。其实公园就是他们的家，就是他们的房子。希望你现在能比较明白我的意思了。为什么我会说我的时间、我的爱心、怜悯都不够？光是这样的孩子在我们国家就高达25000人，25000个孩子流落在街头。我来到你们当中为他们发声，因为他们无法来到这里。我相信你们有能力，也愿意花一个礼拜的时间到我那里去，去帮助他们。为什么不呢？你和我都需要耶稣，已经得着了。你和我都需要圣灵，神也是给我们的。所以今天我到你们当中，邀请你们与我携手，跟我一起回去。我的国人需要大家，奉耶稣的名，请你们来帮助我们的人民。各位听众朋友们，看到这么多的需要，光靠一个人如何去影响世界呢？我们不能再忽略了，我们要起来行动。身为一个教会的牧师，我和我的同工决定明年每个人都至少付上 2%， 也就是一周的时间，我们决定要与凯拉一起携手努力。各位弟兄姊妹们，我也要邀请你加入宣教的行列，一起成为影响世界的门徒，让神的教会遍及全世界。你要不要一起来呢？你愿不愿意摆上一年 2% 的时间，同时看重本地和普世的需要？那是你们蒙恩得救的目的。不要再有二分法，将你的 2% 的时间给出去。我知道我这么一说，你马上会想到，那我该去哪里，要花多少钱，我又能做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先不要问那么多问题，先不要把所有的困难拿来做挡箭牌，只要乐意顺服神的呼召。我并不是说你提的这些问题不重要，每一个都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对神的计划有信心，他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好让我们去完成他的使命。我们要相信神大到足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他足以应付一切。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愿不愿意顺服他给我们的计划。神应许祝福这样的计划。 盼望我们一起对神说，神啊，我愿意为你的旨意摆上，我们渴慕得到你的祝福，我们全心信靠你，以行动付上 2% 的时间，七天不是太大的挑战。你要告诉自己，我要把本地和普世的需要都放在心中，我要负起该负的责任，往世界各地去还我所亏欠福音的债。我相信踏出去的那 2% 将翻转其余的 98%。 我要告诉凯拉，我们要与你联手，学你成为影响世界的门徒，献上自己，好叫我们像初代门徒一样，活出分别为圣的信仰生活。长久以来零零落落的属灵光景将要重新得着连结。今天的节目就到此告一段落，谢谢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您所收听的节目由大卫·普莱特博士主讲，美国阿拉巴马州布洛克山丘教会提供。